播客脚本。罕见癌症诊断的新方法 PASPT 框架杠杠杠。各位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篇刚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有意思的工作。题目是通过少样本提示调优增强病理学基础模型用于罕见癌症亚型分类。听这个标题可能有点学术范，但我想说这个研究其实解决的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真实痛点。大家都知道诊断罕见癌症的时候面临什么问题吧？数据少，见到的病例少，能指导你的专家也少。对于那些儿童罕见肿瘤，比如肾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这样的病种，国内很多医院一年也就看得到几例，病理学家要准确判断其中的病理亚型，确实是挑战很大。这篇论文的作者们就在思考，能不能用 AI 的办法来弥补这个空缺。正文，先说背景。这几年有个很热的方向叫视觉语言基础模型，就是模型既能理解图像也能理解文本，这种交叉模态的理解能力特别强。有名的比如 CLIP 这样的模型，关键是这些基础模型都是在非常大的互联网数据上预训练的，具有很强的泛化能力。那问题来了，这些模型虽然强，但直接拿来用诊断罕见癌症，效果怎么样？零样本学习试试，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效果就那样，还是有很大的准确率 gap。原因很简单，基础模型没见过这么细致的病理学图片数据。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叫 PASPT 的框架，核心思想就是少样本提示调优。说白了就是不去改动模型本身的权重，这样计算量和数据需求就小，而是通过精心设计一些文本提示和视觉提示，让模型在新的任务上表现更好。这有点像是叫一个聪明人快速适应新环境，而不是从头再叫一遍。我们来看看实际效果。在 EBRAINS 的脑肿瘤数据集上，这个数据集有30个亚型，他们用10个样本就训练了 PASPT。结果呢？平衡准确率达到 0.679， 相比零样本提升了 0.271。0.271， 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你原来零样本的准确率只有 40% 多，现在就能上到 70%。这对临床决策是有 real impact 的。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儿童罕见肿瘤的表现。肾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这些病种的亚型分类准确率都有超过20个百分点的提升。有些本来诊断准确率可能在 50% 多，现在能到 70%、80%。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跨中心的泛化能力。他们用新华医院的数据训练，直接拿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数据去测试，不做任何微调。结果平衡准确率相比零样本还有 0.09 的提升。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方法学到的东西不是对某一家医院的过度拟合，而是真的学到了罕见癌症的通用诊断特征。顺便说，他们还在肿瘤分割任务上做了实验。五个样本的少样本设置下， DICE 系数能到 0.618， 相比零样本的 0.239， 这也是实质性的改进。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效？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基础模型本身质量就很高，它在互联网规模的数据上学到的视觉和语言表示本质上是对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子的非常深层的理解。罕见癌症病理图虽然基础模型没见过，但类似的细胞组织结构的低层特征它肯定是见过的。第二，少样本学习的设定很聪明，你不需要标注500个样本，只需要10个。对于罕见病来说，这是可实现的。国内很多三级医院只要愿意配合， 找个儿童肿瘤罕见亚型10个典型病例还是可以的。第三，提示调优保持了参数高效。你不改动模型，不引入大量新参数，计算成本就小，部署也容易。这对基层医院或资源受限的地方特别重要。从临床角度，还有个特别值得说的特点，可解释性。这个框架能给出 Tile 级别的预测，就是说它不是给你一个黑盒的整体诊断结果，而是告诉你图像上具体哪些区域支持这个诊断。病理学家可以回过头去看看模型怎么看的，是否合理。这对建立临床信任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医生接受 AI 的一个大障碍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结果是不是对的？这个框架直接打消了这个顾虑。总的来说，这个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在医疗 AI 领域，不一定要追求最大的模型、最多的数据。有时候，用好现成的强大基础模型，通过巧妙的方法，比如提示学习，就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特别是对于罕见病诊断这块，我们过去可能有点无奈，因为数据就是少。但这个工作告诉我们，少数据情况下 AI 还是能帮到忙的。一旦这样的系统能部署到医院，可以快速适应新的机构、新的癌症亚型，那对提升诊疗水平意义就很大了。这篇论文发表于2026年4月11日的 Nature Communications。如果你们的医院在做相关的病理诊断研究或临床 AI 应用，这篇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应该很有参考价值。杠杠杠，朗读时长约6分钟。